结果我就捡了两个回来。那这边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你。物品，因为我认为是没有人的，因为人家想去那边丢的嘛。我看法，我认为是没有主人的粮，他就是不要才丢的嘛。虽然是全新的干锅了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我就捡了两个回来了，放在中心煮了，相当大个了，这么圆，这么高的，干的锅是韩国做的 ，OK。动机呢？第三，你要有偷的动机。第四，要有行动，自己做或者叫别人做。第五，它必须超过五钱。五钱呢？以现在的计算呢、啊，当时佛所说的五钱，以那个价钱来算，这五钱是指金啊，啊金做的钱呢、啊，大概是的现在每斤25块钱。那么如果你想好啊，我就去这里有没有 supermarket， 这里有没有超市，有吗？有 supermarket 哈、啊，哦，这个小地方都有 supermarket 啊，那太好了。好了，比如说你去 supermarket， 你去找一个东西，25块美金，大概是马币80块钱吧。你说好，我就拿70块钱的，不到80块钱的东西。你说我现在就没有算偷啊，因为他讲美金25块啊，要超过马币啊 ，ringgit 80块钱才算偷啊。你去拿70块钱的算不算偷？你去 supermarket 拿一个东西拿出来不还钱，值得70块，你说偷不偷？还是偷啊？就算你拿1块钱呢，也是偷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条件呢，一般上没有人考虑的，明白吗？因为法律来讲，是有主人的东西，你知道是有主人的东西，你有道的心，你自己有行动，结果你把东西拿出去了，不还钱，那就是偷盗了嘛。不管是多少钱嘛，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这样的嘛。除非人家丢掉了，你去垃圾堆捡回来了就不算了，啊，这1000块都没有赚了，都没有赚的。OK， 所以就偷盗，现在我们就讲偷盗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？草比金来的值钱啊，这题目很好听啊，草会比金值钱哦啊。好了，这故事是在佛陀在舍卫国的时候，也是在同一个地方紫圆精舍。这时候有一个比丘，他很古怪的，诡计多端的，结果他常常给别的比丘众啊带来麻烦了、啊、因此呢，佛陀就跟他们说了一个故事。他说很久以前，梵世王的时候，在管理波罗乃就是巴达纳西的时候，有一个狡猾很狡猾的鞭法的修行人。什么叫鞭法？就是头发拿来绑啊，绑鞭子这样啊。鞭法的修行人，他头发没有剪的，结果他头发因为没有剪很多头发，他就把头发全部卷起来，好像女人一样，把它绑成辫子，一条条的放在头上。那么这个鞭法的修行人呢，就有点像那个印度的那种叫巴依啊。你这里有没有巴依？西马有很多啊，啊，他们从来不剪头发的，也不洗的。OK， 好了，这种修行人呢，他住在一个小村庄里面，那边有一个地主。地主在森林里面跟他盖了一间疗房给他修行，并且呢，在他家里面说，你来我这边，我每天会给你吃午餐，吃一餐啊。结果呢，这个地主很有钱，他是做生意的啊，他常常怕强盗会来抢钱呢、会来抢钱，因此他想来想去，我应该把钱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安全呢？ 以前的时候没有银行的，以前那些有钱人就是把钱放在家里，埋在地下，多数是这样，不然就放在床下面。这种地方贼一来就知道在什么地方嘛，就给他抢走了嘛。所以这个地主就想来想去，什么地方最安全呢？他讲最安全的就是那个修行人住的那个疗房那边。结果他就把他的钱呢带去那边，因为他认为那个修行人呢、啊、很好，是一个圣人啊，可以相信他。结果他就带了100块金元，金做的钱的金元，他带了100块，他就走到那个编法的修行人的住的那个疗房那边，他就在他屋子里面这边挖了一个洞，当着他的面前就把这个金元藏在里面，然后他就跟他说，我想来想去啊，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安全，所以我才来这里，把这里挖一个洞放在这里。这个编法的修行人就跟他说，施主啊，你可以放心吧，啊，你放在这里的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的，啊，我们这些出家人呢是不会贪求人家的东西的。这个地主讲，那太好了啦，他就很放心了，就回来了啦。后来呢，这个地主走了之后，这个编法修行人在想，这个里面所100块金元呐、啊，我一生都没看过这么多钱呢、啊。啊，他说这个钱呢足够可以给我过这一生了、啊、很舒服的过一生。他想来想去，不如我把它拿了吧啊，他想我把它拿出来了。结果呢过了几天呢，他想来想去还是想，就被那个贪的心啊引诱了，然后他就把那个钱挖出来，他就走到大路边另外挖了一个洞，就把钱埋在大路边。后来呢他把钱埋好了之后呢，第二天呢他又照常的去到地主的家又吃饭，吃完饭呢地主每一天都供养他加利饭啊，印度人都是吃加利饭的嘛。他就对地主说，他施主啊，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了，他说不瞒你说啊，我们出家人不可以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，我必须换一个地方，去别的地方修行了。那么地主跟他讲，我这里很好啊，我都给你物质啊，又给你吃啊，你还有什么求？你都不用求什么地方嘛，我这里什么都有了嘛。他说不要了，我要换一个地方。结果这个地主没办法咯，他说好吧，既然你要这样，我就送你了、啊、他就送他，吃完饭就送他上路，走了一段路，送到他村庄外面去，就好像你们西边这样一路走到大路边，送他去古晋。好了，送完到那边上大路了，他就回来了。地主啊，这个编法修行人的诡计多端啊，他真的是很会动脑筋啊。结果他就想，我要想一个办法给他相信我，钱不是我拿的，明白吗？结果他就想，他就拿了一根草，拔了一根草就放在他的鞭法上面，他又走回头来了，就很快走回头来，又走到地主的家。哎，地主看他又回来了，说什么你又回来呢？他说我走了之后呢，发现我的头发上面呢藏着一根草，这个草是在你在你家吃饭的时候呢不小心藏在我头上的，所以我拿来还给你这根草啊，把这根草还给你嘞。他很狡猾啊，假装那是老实人呐、啊。结果他想，哇，你这个人太老实了，草啊都不值钱的嘛，丢了就是了吧，何必这样又再走回来还给我，这么辛苦走这么远的路回来，你这种人这么老实真的是少见。他讲你太好了啦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你这么老实的修行人了。结果呢他又送他回去大陆哦，又再走了一趟了。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就是菩萨了，佛在做菩萨的时候了，他去边疆做生意，就像你们这边是边疆来的嘛，哈，西边过去就是印尼了嘛，啊，来边疆做生意，看见这个人经过这个小村庄，就看见这个编法的修行人啊，吃完饭那么走出去又回来，又头上一根头草，那么又在说话，他不能在做什么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 他就跑来问那个地主，哎，到底是你跟那个是什么事情？他说，我看有点古怪，这个修行人有点古怪，你有没有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？他想来想去，有啊，他的修行的地方我挖了一洞，放了100个金元呢。他说就是这个了啦，你赶快去看一下，看看你的那个金100个金元还有没有在。他就赶快跑去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个物质里面去看，哎呦，都没有了，那个洞里面都没有钱了了。他说就是他拿来了，还要说赶快追。结果两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三人跟地主两个人追上大路，就抓到那个鞭法修行人，把他打了一顿。你快点跟我说，那100个金元放在哪里？结果这个鞭法修行人呢，他是修行人嘛，就没有什么力了，就给他打了半死啊。结果是好了，就在那个大路边那个洞里面了、啊。结果金元就拿来还给他了。所以结果呢，这个地主就骂他。你这种假修行人啊，骗子啊，你是骗子来的，你不要再耍这种诡计啊，在骗人啊。好了，这个三人呢就搬了这地主啊，后来呢这三人死了之后，这做生意的人呢、啊、死了之后呢就菩萨来的啦，他就转身去了别的地方上道去。那么佛陀就讲完这故事，他说这一个作恶多端的比丘啊，诡计多端的比丘啊，他以前就是那个鞭法修行人，现在做了比丘啊，还是恶性不改 啊我呢就是那个聪明又正直的那个三人。佛陀就讲了啊，你看同样都是人呢、啊、一个是做生意人，一个很早比他还早修行的，这个做生意做三人的佛已经成佛了，释迦牟尼佛，而那个诡计多端的那个修行人到现在呢还是诡计多端，恶性不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讲到偷盗的果报。偷盗有什么果报呢？如果你是严重的偷，贼性不改，一天到晚偷的，明白吗？啊，你是很造恶很严重的那种偷法，比如说那些做官的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讲很严重的偷呢？做官的人呢、啊、你想他偷啊，是偷谁的钱呢？偷他的上司的钱吗？不是嘛。他偷谁的钱？偷他的那部门的钱吗？也不是嘛。他偷谁的钱？偷整个马来西亚的所有的人的钱呢？你说严重不严重？那太严重了，是不是？这种偷法呢，要下地狱了，对吗？因为你不是偷一个人的钱呢，偷很多人的钱呢。同样的，要是你来佛教会，你拿佛教会的东西，供养三宝的东西，你把它偷了，带回家去，你说严重不严重？你是偷一个佛教会的人的钱吗？不是啊，你是偷整个三宝的嘞，他是供养三宝的嘞。我这里就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在我们的话呢，为了奖励他们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发50块钱。这个钱是谁的钱？是他们理事会的钱吗？是三宝的。